罗马书第七章，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式，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哎，谢谢王权。那我们进到下一章，第六章，讲到要脱离罪，不要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奴仆的结局就是死。我们当做义的奴仆，结局就是得成圣，得永生。这一章呢，保罗的论证是要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讲到律法的层面。那我们也是，像律法，我们也是要死的。那第一个就是要脱离律法的约束，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那妇人借着死脱离丈夫归于别人。那第一节就讲到说，对明白律法的人说，那明白律法的人是谁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呢，他们律法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也很清楚。那保罗在这边呢提醒，不要以为行律法就可以称义，因为律法有它的限制，律法是管束活人的。所以保罗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呢，妇人在丈夫的律法之下，那妇人若归于别人，就是淫妇。那若丈夫死了呢，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我们借着死脱离律法，归于基督。那律法对死的人呢，是没有约束的，它是管束活人的。所以呢，对信主的人呢，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那我们的旧人呢，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死去，因此呢，我们也脱离了律法，就是律法的约束。那我们可以看到，图二这边，律法就像一块石头，然后是绑那个驴呢，就是我们象征着我们，本来是绑在一块的，律法对人是这样子的，可是呢，当我们借着基督 的身体啊，死的时候呢，那这个律法呢，跟这个驴子就脱开了，那就是有一个手是撑住这个大石头，我们在这个手的下面，那就是我们能够脱离律法，就是借着基督的死啊，借着神的一个恩典。所以加拉太书2章20节讲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已与基督联合，里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第12节就讲到说，要脱离捆绑我们的律法，所以不要按着遗文的旧样。那遗文的旧样是什么呢？就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要按着心意。心意就是什么？圣灵的新的样式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一个带领。那我们再进到第二个部分，就是下一个 slide，律法的功用和罪的关系。第一个，律法不是罪，是叫人知罪。那律法的功用呢，不仅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罪，也让人知道自己所犯的是什么罪。所以呢，保罗就用贪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那律法虽然让人知罪，但却没有能力使人能够胜过罪。那还有呢，这律法是叫人死的，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这边有3章，有一个图片，这边讲有那个果树。所以呢，因着罪，趁着机会呢，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在罗马书7章9到11节这边讲到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边讲到说，在伊甸园里头，神跟亚当还有夏娃讲说，唯有园中的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罪躲在诫命的背后，利用诫命引诱我出头。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就会有种明知故犯的那种出来，那种心态出来。那没有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还安分守己；可是有神的诫命的时候呢，我们却兴起了那个叛逆的心，去违背神的诫命。是罪叫人死，不是律法叫人死。所以呢，这个律法乃是神对他的子民，行事为人的一个要求，以诫命为其总纲和代表。律法既然是神所颁定的，透过律法也可以认识到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呢？圣洁、公义、良善。那12节有讲到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13节这边就讲到说。既然如此，那是良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所以呢，罪呢是利用律法来杀人，律法就成了杀人的一个工具。那罪呢，利用良善的律法来骗人、杀人，可见。罪的本质是罪大恶极。还有呢，罪虽然利用了律法，但也借着律法来暴露出他狰狞的面目，穷凶恶极。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是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是啊，你的毒钩在哪？使得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6节。然后下面一节就讲到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我们昨天有读到的，罗马书6章14节。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我们服侍主要照着，圣灵的新样，而不是遗文的旧样。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依靠圣灵的改变，把旧的习惯、想法改变呢？那第二个就是律法和罪对相信耶稣的人是失效和死的，因我们已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成为新造的人，重生得救的你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新生命呢？ 当罪来引诱我们的时候呢，你如何能够分辨出来？你如何来面对？这个跟回应，如何来持续胜过律法和罪的一个影响？
好，谢谢 Joanne 啊。昨天第六章讲的是在罪上死，今天第七章第四节讲律法上死哈。所以在第七章里面是围绕着我们为什么要在律法上死啊？那律法上死是不是说律法有问题啊？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啊？律法既然是圣洁、是公义的啊，是好的，那为什么律法又会使我们死，又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呢？啊，所以这些都是保罗引导我们哈，向深处去思考的哈，把这些道理想清楚了，对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好，我试着讲啊，其实挺不容易讲的，我觉得，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对于律法的这个思考，因为一直都在讲要废掉律法哈。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说，律法它的就像九安姐妹带我们思考的，就是说律法它有它的功用，它是定标准的，它是圣洁，有圣洁公义让人知罪的哈。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胜罪哈。同时呢，人的这个逆性叛逆心也是，你有了这个，我反而要硬着镜像去做，要顶着去做，因为贪婪、私心、杂念都不能够让我们不去犯法哈，犯律法。所以呢，这个律法的功用是有限的，而且呢，我们有时候遵循它呢是表面的，并不是从内心的。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感到这个为什么不能靠律法得胜，就是因为只有靠圣灵，只有靠耶稣基督哈，遵守圣灵提供的引领。同时呢，我们也回想，就是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实际上是在恩典的基础上，我们当接受了救恩，我们才可能脱去老我，活出新我，才有可能完全这个律法哈。所以呢，这是我们想象的，就我想象的，可能就是牧师说的这个更深层的哈。所以无罪。我们要脱离律法，我们的脱离是在恩典的救赎之下、帮助之下去脱离罪对我们外在的一种束缚。那我们另外呢两点呢，就是按照九安姐妹给我们提出来的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我们是靠自己是不行的哈，只有于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可能成圣。所以呢，一要常常亲近神，就像我们现在通过读神的话认识神、亲近神、信靠神哈。第二个呢，就是顺服圣灵的提醒，因为我们经常内心，当我们犯了错、犯了罪，我们知道得罪了神、得罪人的时候，内心会受到责备的哈。实际上是圣灵在提醒我们，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提醒，不能硬着镜像。第三个呢，是要靠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因为改变我们自己是多么难，我们也知道老我多么的顽固，所以呢，是要求主改变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放下骄傲，放下私心杂念，一切交托给主，就是无我哈，不要再有我自己，而是神做主。所以呢，也是诗篇说过，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这样子，我们才可能在浸润在神的话的过程中，慢慢洗净我们，陈年老谷子，多少年腌在这个咸菜坛子里，我们已经都咸得不得了了。这就是我们的罪已经污染我们，污染得很厉害了。所以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跟随神。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的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要持续的去胜过罪的，也就是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今天我感动了，我就不去犯罪；明天我忘记了，又继续。所以呢，有四个方面的引领哈。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书说的，我们要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第二个呢，就是分辨罪的诱惑哈。圣灵会引领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哈。第三个呢，就是面对诱惑要刚强站立。
靠耶稣经文，靠耶稣，就像耶稣是怎么样战胜撒旦的诱惑的？经文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我们知道经上是怎么说的吗？而且经上是怎么样引领的吗？这都是要靠经文哈。那第四呢，就是持续的靠圣灵的充满，不是一时斩短的。那哥林多后书作为结语，哥林多后书3章17节就告诉我们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靠主征战，靠圣灵引领，感谢主。
就是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看规定自己，也是遵守律法吗？也是像普通人说，我是好人呢、我没有做这些，我没有做这些，我一定能够上天堂。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整个是改变了，就是像第四节这样讲，这座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了，已经不再按照律法来称义。那个时候，我们归于谁呢？我们是归于那叫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我们那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在乎表现的行为，而是内心中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谁？我要向谁负责呢？是向神负责的。以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要看我的良心来负责。但是我们要知道，良心是怎么样的，很容易被封闭。今天我们是向神负责，神负责是什么？就是将我们内心的一个改变。
好，前面6节他用这个丈夫妻子的比喻哈，这个丈夫代表律法哈，妻子代表我们哈。那我们在这个律法上死了，脱离了这个律法的辖制哈，嫁给谁了呢？嫁给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基督啊。所以如今我们的丈夫是基督啊，在恩典当中，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哈。所以这是前面这个比喻在讲的这个道理哈，那直接引出的问题就是第7节哈，那为什么要脱离律法？是律法本身不好吗？哈，他说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哈。所以这些抽象的道理，如果我们想一些的比喻，大概就会明白哈。这个律法像什么 X 光，X 光哈，非因 X 光，我们就不知道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哈，长了什么癌症哈。那这个光一照，哎。光就显出我们的罪来哈，但这个 X 光不是来治我们病的哈。你显出这个病以后呢，你要找医生用针对这个药物哈，或者做手术哈，清除这个病灶。所以律法本身不是来治病的，律法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那后面第8节呢？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头发动哈。所以这个好像律法跟人犯罪之间还是有关系的哈。这个就像什么呢？我就想起这个，比如说你开车开到山里面，啊，有些路很急的转弯，所以前面呢会有这个提示牌告诉你哈，这个开车要降到20迈啊，你开20迈，你就会安全的过这个转弯啊。但一看到这个牌子呢，有些人乖乖的就顺着减到20迈就开了哈，但有些人就比较骄傲，他说别人开20迈没可以过去。我开40迈、50迈大概也没问题啊，所以这个骄傲的心被激发起来，哇，他开到50迈，他掉到山沟里去了，对不对？你看，所以这个路牌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人心里的骄傲，而且呢，人心里的骄傲是被这个路牌所暴露出来的哈。我们不说这个路牌引诱我们犯罪哈，而是说这个路牌本身的这个交通规矩呢，暴露出人里面的那个恶来、罪的问题来。啊，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第9节哈，说我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是活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哈。这又引入我们往深处去想，这个就好像什么，在伊甸园里面那么多的树啊，如果神不指出那棵树啊，说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哈，可能这个亚当夏娃也不会特别注意那棵树，对不对呀？但是这个神的话一讲出来，反倒这个夏娃跑到树底下去看了哈，那么多的树他不去吃，他非得单单的跑到那棵树底下哈，是因为神讲说那棵树不可以吃哈。那人也会有这种的心态哈，这个啊，这个 这个油漆还没干呢，不能摸啊，挂一个牌子在旁边，哎，非要去试试看，啊，现在是不是干了啊？非要伸手，所以好像这个律法跟人的罪里面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律法一旦放在那里呢，哎，这个罪好像就活了。以前是隐藏的状态，没有被显露出来啊，但罪呢，可以把人的心里面的真实状态暴露出来啊。再往深处想，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生活的样式是活在这个恩典之下，不活在律法之下啊？是照着心灵的这个心灵，又可以翻译成圣灵啊，又可以照着心灵或者圣灵灵里面的新的样式，不是照着遗文的样式、旧样式呢？啊，这个你就要等待了啊，等到第八章啊。他现在是先把道理放在这里啊，继续读下去，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人怎么活在圣灵之下，而不是活在律法之下。
阿门。刚才牧师说的特别好，我们要活在圣灵之下，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了。所以说，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你靠那个意志力，就会就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心，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说，就是人经常会陷入这种想要改变、想要做好，但是那个挣扎就是挣扎不出来，就越陷越深。所以说，只有说你把这个事情放下、放开啊，交在这个让圣灵来掌权。我们经常过去那个就是给那个墓道班上课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比喻，说原来那个有一个凳子嘛，然后坐在凳子上是你自己嘛，然后你这个自己做主做王啊，这个就没有好的结果啊，最后走向的是死亡。但是呢，你让这个凳子让出来啊，你走下来，让那个耶稣基督坐在这个宝座上啊，来引导你的生命，引导你的行为啊，那你走向的就是永生啊。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旧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去跟他硬碰硬啊，这个也更不要像那个佛教里面那个修啊什么的啊，要回到主的面前寻求圣灵的帮助啊，用这个经文的真理啊去取代这个原来老我的那个想法，就是比如说啊，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一切旧事已过，都已经是新的了啊，来取代我改变不了。我们以前那个姊妹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经常爱挂在口头禅，她说哎呀，我都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妻子，圣经我都读过，我都知道。我就是做不了啊，我就是改不了，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呢，我们要养成，就是因为在成圣的道路上，你是不断的向前进的、提高的。所以说，常与主同行的，你的心灵就会越来越敏锐啊，越来越能感觉到这个旧的样式和新的样式的这个区别啊。越依靠圣灵，就是旧的思想就越离开你啊。就像那个牧师前天讲的，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啊，在牧师讲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自己就成长在一个有刀子嘴豆腐心的家庭里面，而且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我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苦读都是由这个刀子嘴而来的。中国人的传统的那种家庭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是不对的。然后牧师那天讲了，我们既然是新造的人，我们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我们是什么样的嘴，我们就是什么样的心。然后呢，我们说的话就是是要造就别人的，是带着爱心的。同时在牧师身上，我其实是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特征在他身上显现的。所以我昨天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上，我也是悔改，就是我对我丈夫，我对我的女儿曾经也是这样的刀子嘴豆腐心啊，所以说我说以后我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然后每一句话我都要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的时候要想第二遍，就是说你这个话说出来会不会使你更像耶稣基督？那会不会使听的那个人更靠近神呢，还是说更厌恶神？就真的是，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对身边的人就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往往是对方那个人更加的远离神。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实际应用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既然生命当中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了，我们就要分辨，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分辨这个罪的引诱啊，这个罪情其实常常伪装成一个看似合理的这个欲望啊，这个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例子，到底是该不该做啊，能不能说啊，停下来问一问。 啊，做了这个事情是否更符合神的心意，是否更像耶稣基督啊？我家里我昨天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有好几种的选择啊，有一些比较花钱的，有一些不花钱的，有一些付代价大的，付代价小的啊。最后我考虑一下，以前这种事情我都会自己自说自话，就选择一种，就是说，后来我打电话给我的老公，我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有这么几种解决的方案，我说你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案，我都愿意听啊，或者说要付出比较多的这个金钱的话，我也愿意支持啊。这个，不管你说什么都是好的啊。我家弟兄简直是呆住了，因为这个不像我以前的说话的方式。我以前是非常那个，就像一个霸道女总裁一样的人啊。这个啊，然后就是对，用那个用圣灵的这个能力来回应这个罪的这个引诱啊。因为这个罪啊，就像刚才牧师说的，看到油漆未干，你还要去摸啊，就是。就像那个箴言9章17节说的，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社会有这么多婚外恋啊，这个泛滥的这个原因，这个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说，就是当我们通过这个敬拜啊、祷告啊、团契啊，尤其是属灵同伴的扶持啊，这种方式呢，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始终保持在神面前是活泼的那个状态，持续的更新、持续的提高啊，你就会有你的敏感性会越来越高啊。罪的影响它也许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方式，使你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啊。就是说，所以说。最后总结就是，我们要靠圣灵，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啊，用真理来分辨啊这个罪的引诱，然后呢，我们持续的活在那个更新的那个生命里面啊，持续的操练，因为这个属灵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但是我相信大家通过操练一定可以提高到你原来比你原来更高高处。
然后吴长老又带领我们进一步的就温习了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复活，然后我们的受洗呢，我们进入水中就是死，我们整个身体没在水里面，就是象征着我们老我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的死亡。然后我们从水里面出来呢，我们就是重生了，就是与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样，我们重生，然后归于基督。归于基督，我们就应当活出新的生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律法，律法它是叫人知罪，可是呢，它却不能叫人胜过罪。我们人靠着自己来面对这个罪呢，我们常常是无能为力的。这个罪也是非常可怕的。你看经文里面，他对这个罪用的词，感觉他就不是死的，他是不是抽象的？他是个活的，他是个活物。他会趁着机会，他会引诱，然后他还能让人心里产生恶欲，他呢会伏在门前，这个门是别处的一个经文啊，说罪就伏在门前，那就是我们的心门。心门如果没有把守好，留下一点点缝隙，那个罪就趁虚而入了。然后我们要胜过罪，靠自己是很难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是伏在罪的下面，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以后，我们换了主人了。我们的主人是基督，那我们就是基督的奴仆。那我们就是完全就要照着基督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那我们要胜过罪呢，就要牢记神的话。勤读神的话，并且要遵行顺服神的话，要明白神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呢也要以祷告、以信心还有行动来回应神的爱，来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我们已经死了，过去的我们已经死了。然后对我们新生的我们来说呢，这个世界是对我们来说是死了，所以我们心里常常要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才能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罪。
好，谢谢王爵总结，非常好哦。特别记得第六节哦，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或者圣灵的形象，不按照英文的旧样，因为我们的旧人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律法对死的人没有作用，我们千万不要从死里复活，又被律法骗了。复活就有复活的生命。归于主耶稣基督，就会结圣灵的果子。
好的呀，大家分享都非常的好哈。那今天呢是徐磊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把时间交给徐磊姊妹。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历史书读后，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在陈更灵修这个平台的带领下，我们一起走过了旧约历史书的篇章。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些书卷不只是记录过去的历史，更是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在历史中完成他治理与救赎的计划。神在创造人类时赐下托付，也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通过君王、祭司、先知教导我们怎样治理，怎样敬畏他。第一是神的创造与托付。创世纪1:27-28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被造，更是被托付。他赐人权柄与责任，去管理、去建造、去彰显他的荣耀。在历史书中，我们看到他设立的治理体系。君王带领国度，祭司维系人与神的关系，先知宣讲神的心意，他们的生命成为基督徒属灵成长的境界。第二是君王、祭司、先知的榜样力量，君王的美德。从大卫、所罗门、西西家、约西亚身上，我们看到敬畏神、信靠神，凡事以神为中心，而非依靠自己，仁爱之心，关怀百姓，公义待人。还有悔改的勇气，跌倒后仍回转归向神，以及属灵的领导力，在黑暗时代中带领百姓回到神的道中。治理的根基不是权力或聪明，而是敬畏与顺服的心。祭司与先知的职分，那祭司是代表百姓到神面前维系属灵关系，他们以忠心顺服、敬虔侍奉神，而先知则是勇敢传讲神的真理，呼召悔改。预表弥赛亚的救赎，他们提醒我们，属灵生命是治理与力量的根源。当个人生命被建立，整个群体才能跟随神同行。第三是历史事件中的属灵，教训与使命。历史书不仅呈现信仰榜样，也显明神的救赎计划与时代使命。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归神，恢复圣殿敬拜。尼希米重建城墙，象征群体的属灵更新与复兴。尼希米记2:1，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呼应但以理书70:7的起点，预表弥赛亚的救赎计划。尼希米记2:18，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信心的呼召，也是时代的使命，呼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的回应，起来建造，起来传扬，直到地极。第四是黑暗中神仍掌权。当以色列被掳巴比伦，似乎一切被击碎，但历史告诉我们，神的手从未离开。在以斯拉记中，百姓归回，恢复敬拜；在尼希米记中，重建城墙，象征群体的灵命复兴。在以斯帖记中，神虽隐藏，却仍在掌权。他使骄傲的降卑，使谦卑的升高。他仍然在历史与我们生命的每一页中掌管结局。主啊，感谢你创造我，并赐下治理生命环境的托付。求你教我学习谦卑与顺服的功课， 效法榜样，在信靠中得着力量，在时代的呼声中回应你的心境，回应你的心意。愿我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好，谢谢徐雷姊妹的分享啊，很用心的在把旧约历史书的信息总结出来哈，这是我们这个灵修平台的一个特点啊，隔一段时间大家有机会来分享心得哈，每一天都有机会参与来宣读圣经啊，在分享当中来参与进来哈，所以鼓励大家最近我也看到一些新的朋友陆陆续续的进来哈，那欢迎你们啊，也鼓励你们。积极的参与进来啊，读经不是被动的啊，任何一种关系的建立都是双方面的啊。那希望这个参与来读经，不光只是一味的听，而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哈，读经分享见证心得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更多的领受哈。我们来继续来背诵哈本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哈。罗马
罗马
书一
书一
章十
章
八
十八
节，
节，
原
原
来
来
神的
神的
愤怒
愤
分
怒
天上显
上
明
显
在
明
一
在一
切
切
不
不
虔
虔
不
不
义
义
的
的
人
人
身
身
上，
上，
就是那
就
些
是那
行
些
福
行
音
福音
阻
阻
挡
挡
真
真
理
理
的
的
人。
人，
罗
罗
马
马
书
书
一
一
章
章
十
十
八
八
节，
节，
好。
确实，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第六章还有第七章，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因着你在十字架的舍身，哦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与罪脱离，也能够也脱离了律法，也是对律法也是使得。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一个生命，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是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字眼，自由，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走主的路的，哦主啊，因为你就是那个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主，谢谢你赐下圣灵给我们，圣灵的果子，主耶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每日的读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慢慢的结出这些果子。我们也当要以圣灵得生，也要以圣灵来行事。求主你自己的每日来引导我们。再次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